弟兄姊妹早安，我想今天母亲节，我首先要祝每一位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有一段愉快的时间 ，Happy Mother's Day。我想可能你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哈，就儿女们可能会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或者说昨天前天你们已经收到了贺卡，我想这是一个很愉快的日子，真的母亲在我们人一个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位在我们生命中影响我们的。好，我想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基督里的智慧。这个题目基本上可能已经给我们有一点究竟是什么哈。当我们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可能好像知道他在讲什么，又好像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哈，指的是什么。所以我想我先把这段今天的经文先跟大家稍微来解释一下。如果大家方便，可以继续把这段圣经打开在面前。哥罗西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讲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直接来翻译的话，就是讲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有何等大的征战。好像这一段话里面没讲征战哈，但是原文里面尽心竭力，它的原文是征战。那么它到底是在哪里征战呢？其实这是指保罗在他的内里，就是说他在他的内心里面为了教会在那里挂心焦虑的征战。也就是说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时候内心里面的那个挣扎，他要为这样一个教会祷告些什么呢？他底下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原来保罗内心里面的那个征战，他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的心能够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在爱中有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个藏着这两个字，藏着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文里面就是指掩藏，或者说储蓄，或者说堆积在那个地方，堆积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宝盒，珍宝珠宝的一个盒子，或者说是好像一个珍宝的一个库，宝库。那么在那个里面，基督在他的里面所温藏的一切的智慧跟知识，就好像那个宝盒里面堆积的或者储存的许许多多用之不尽举不完的宝藏。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说花言巧语，今天基督徒我想花言巧语要迷惑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但是这个花言巧语不是这个意思，花言巧语的意思乃是指说有说服力的话语，有说服力的话语，或者说是动人听闻的，是能够导人导入企图的。所以花言巧语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他讲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看见哥罗西教会他们循规蹈矩，信基督心也坚固。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看见说他有两个动词很重要，一个是看见， 见你们循规蹈矩，另外一个是我就欢喜了，我就欢喜了。这两个字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段话基本上我们念了半天，我觉得说我们好像似乎似懂非懂，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欢喜，看见跟欢喜其实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地方保罗要告诉我们说，他前面所说的乃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哥罗西教会他是这样循规蹈矩，怎么样在基督的信、基督的心这样坚固，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对不对？这个健康的教会怎么得到健康的？怎么健康的？原来他前面告诉我们的说，就是健康的教会所需要的三件事情。所以我知道这个华人福音会今年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那我觉得这段话或许给我们有一些帮助，所以我想今天用三点，分成三点来跟大家来思想健康的教会。第一个是讲到心得安慰，心得安慰。第二点是我想讲到的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智慧，它是一位智慧的宝藏，智慧的宝藏。第三是讲到彰显有纪律的信心。好，我想基本上就从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心得安慰，心得安慰。保罗告诉我们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刚才说这个尽心竭力就是征战的意思，他征战什么？为的就是要信徒们得安慰。为什么信徒需要得安慰？为什么安慰对教会那么重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困难，遇见患难，或者是遇见一些苦难。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忧虑，有重担，或者说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可能会生病。所以这些事情哈，其实都在影响着我们。那甚至于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会担心失业的问题。所以你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哈，你说我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最近没有什么担忧，但是事实上迟早会有，对不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难免都会遇见这些事情，只是说有些人会不怎么担心，有些人会过分的担心。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们都需要能够来被安慰。所以当我们遇见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得到安慰呢？其实换句话说，教会也就是我们要说怎么样子来去安慰人呢？保罗在这里第一个讲到说，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信心这个东西哈，怎么能够有充足的信心？我们通常会想到的就是说在真理上面下功夫，对不对？好好的多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多加的来认识。所以以至于我们比较重视就是说讲到这个主日的信息。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要在信心当中，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有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除了在真理上面，除了在真道上面我们需要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健康的教会所需要的，乃是有爱心的互相联系，互相的联络。这个爱的联系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进到真理里面，这是必须的。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信心要有行为，对不对？爱心要有行为，这个爱才是真的爱。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真理摆在我们面前，或者我们学习了，但是怎么样子能够确信这个真理呢？其实这个爱的联系才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确信里面。信心的确据往往是从爱里面来的。在我们这个对于这位耶稣基督，对于这位神，我们常常说神就是爱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向别人证明神就是爱？所以这个信心的能够确信，信心的丰丰足足的一个这样一个信心，是靠爱的联系而来的。所以这个爱的联系，在基本上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使得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才能够确据，有确据。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心得安慰？你知道哥罗西保罗写信有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哥罗西教会正在面对的一个异端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保罗才讲到说花言巧语迷惑，甚至于你看哥罗西书二章后面二十节二十三节的时候，这里会告诉我们说不可拿，不要去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吃、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规条。所以哥罗西教会正在面对的一些这个异端或者错误的这样一个这个道理。所以保罗讲到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我们说留意这些规条不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你知道当我们比方说很想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哈，当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希望神来帮助你，来赐福给你，或者说你想要什么事情，你在神的面前求了，但是你会怎么样？你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会在神的面前，你会特别的在神的面前好像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处处好像非常的虔诚，好像在那里我们希望借着讨好神，以至于神能够更多的来赐福给你，能够来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心得安慰、爱的联系里面，才是真正的一个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爱的联系里面，对我们信心有确据之后，我们知道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们不需要再照这样的一个律法主义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去守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规条，以为借着这些规条可以来讨好神。我们真正能够讨好神的是，乃是怎么样？乃是能够在爱里面的联系。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就是律法的总纲乃是怎么样？爱神更爱人，而爱人里面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所要做的。我觉得第三，为什么我们需要心里面得安慰？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神常常会要来重新的不断的来使我们，借着不断的来对付我们，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都会遇见或者遇到破碎或者失望，以至于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安慰，需要安慰。你知道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遇见百般的试炼，对不对？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这个百般的试炼，在原文里面，这个百般的试炼哈，原来是讲的是什么？那个是指一个野兽，那个豹，狮子、老虎，那个豹，那个豹的身上不是有很多的斑纹，对不对？那个豹身上的斑纹大大小小都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如同那个豹身上的花纹一样，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百般试炼。而且他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这个落在这两个字是讲说你们无法脱身的。的的确确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遇见的一些试探、难处、困难，使我们走投无路，好像没办法脱身，以至于我们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安慰。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乃是要从爱的联系里面，要从心得安慰的里面，这个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才能够有健康，才能够有健康。第四，我觉得神爱我们，但是神也借着我们把他的爱来流露出来。所以换句话说，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怎么样子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或者是他讲说我们应该要去尝尝他救恩的美善，便知道他是怎么样子的好，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寻求耶和华，因为什么好处我们就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些东西话语，这些经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借着我们来流露出去。所以为什么心得安慰这么重要，乃是这个爱，神的爱乃是要借着我们要流露出去。第五，我觉得还有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他医治一个患血漏的一个女子，对不对？在这个患血漏的女子这个过程的里面哈，很有意思。你看他讲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那么一点也不见好。那么她听见耶稣的事，就砸在众人的当中，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这个穗子，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大部分在主耶稣基督医治的过程里面，主耶稣都会说到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已经得到医治了。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这一段神迹的时候，他却加上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主耶稣说，女儿放心，女儿放心。为什么除了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病都得医治了，还要加上一个放心这两字？我们知道这个放心这两个字哈，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安全感，是一个安全感，对不对？是一个安全感。所以你看哈，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想你们这里都有团契的，教会里面都有团契。在团契里面哈，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跟我们在一起，你看他通常他大概总要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哈，才会 跟我们真正来分享他心里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他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事情，一直一直等到他觉得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这个安全感带给他，他才会开始跟我们讲到说一些心里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讲了以后你们不会把他宣扬出去，因为他知道他讲了以后你不会瞧不起他，因为他知道你讲了之后他可以从你们那边来帮助的。所以当我们越加这样子能够在爱里面彼此相系，使人借着这样一个爱的相交之后，能够把每一位弟兄姊妹就如同家人一样来看待。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从哪里能够看见那个健康的教会的那个地方呢？其实爱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彰显，或者说健康的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爱。这是保罗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是讲到说认识智慧的宝藏，也就是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一切的这个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在他的里面，都在他的里面。圣经上我们都很熟悉哈，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位基督耶稣他是神的爱子。那么这位爱子是神所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生的，他是在一切被造以先。首生的是什么？首生的是指的是他是那位承受产业，他在这个他是万有靠他而造，那么无论天上的地上的一切都是借着他而造，而且都是为他而造。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原他是承受宇宙万物的那位，或者说他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他也是宇宙万物都是交给他管。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本于他，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都是归于他。哥洛西书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两次，关于什么？关于讲说神的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也得了丰盛。换句话说，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教会的元首，他不仅是在我们当中是那位居首位的，同时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主乃是怎么样一切的丰盛知识，智慧知识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前面保罗想说藏在他里面，好像宝盒一样，宝库，那个宝库一样，都在他里面。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我们知道这位基督有多少。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一再的借着哥罗西书一再强调一件特别的事情，不仅是在第二章这段圣经里面讲，而且是在第一章里面就一直在讲到。他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讲说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第一章第九节讲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一章第十节里面讲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都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哥罗西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真知道神，要满心知道，要渐渐的多知道。真知道，满心知道， 渐渐的多知道，这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同一个字。这个真知道，它是什么样一种知道呢？在原文里面前面有个介词加上知道，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告诉我们说，乃是要我们怎么样，是一种充分的知道，不是好像只是知道一点皮毛，或是只知道一点点表面的，乃是深入的知道，乃是一个圆满的知道。所以对于这位耶稣基督，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对为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真知道，要充分的知道，要圆满的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定就能够了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开始都有一个这个智慧手机，对不对？这个手机这个每一年都有这个新的这个手机新的功能在里面。我不晓得你们当中你们对于这个你们手上的那个手机里面有多少功能，你们都知道吗？你们都用了吗？恐怕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像我，就是这个手机的功能很多地方已经在里面，我们都不晓得怎么用。比方说我们大概都知道说打电话，那看 email， 但是送 email 怎么送呢？或者是说照相、上网、录音，你知道这个手机还可以录音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那手机还可以做 GPS， 所以你看哈，当一个人对手机越熟悉的时候，怎么样？你越能享受你的手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一个健康的教会要认识这位基督，要真知道他，要能够这个多渐渐的多知道他，而且要能够充分的知道他。为什么保罗要提这个？因为当我们更多的知道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这位神就越能够，这位基督在我们教会，在一个教会里面越能够来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雅各书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位基督要更多的认真知道他，为什么要充分的知道他，圆满的知道他，要渐渐的多知道他呢？雅各书里面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讲到说，这个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人，或者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圆满？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完备？怎么样能够毫无缺欠？他这里讲到说，这个我们要这个求什么？你知道这个完备哈，当我们讲到说一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完全跟完美，这些是我们心目当中所渴慕的、所想要的。健康的教会就是希望能够进到成全完美的地步，对不对？但是成全完美这两个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其实都不是静止状态的东西，这两样东西都不是静止的东西，就是静在那安静在那里不动的东西。你看这个一个鸡蛋哈，一个鸡蛋，你看那个外表的那蛋壳何等的光滑，何等的完美。但是当有一天这个鸡蛋里面的小鸡破壳而出的时候，这个蛋壳还完美完美不完美？这个蛋壳不完美了，对不对？蛋壳不完美，那真的是这个蛋壳不完美了吗？不是的。为什么？因为鸡蛋的存在是要怎么样让那个小鸡能够孵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小鸡 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前奏。如果这个鸡蛋要保存完美的话，这小鸡就不能出来。换句话说，就不能达到这个鸡蛋原先的目的。所以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属灵生命的一个过程，在没有到达终点之前，在没有看见完美，在没有看见这个这个完全之前，我们一定看见什么？那个不完美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这个工作在没有完成之前，一定是有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现象。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个不完美，虽然我们说我们在追求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在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那个不完美的那样一个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在外面修马路的时候，你看这个修马路的时候，有些地方有些 township 修马路的时候不错，他会放一个牌子，他说正在施工当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敬请原谅。所以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正在要能够成为完全毫无缺陷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不完美乃是一个过程。所以健康的教会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没有关系，雅各没有讲到这里为止。雅各说，那我们怎么办？雅各说，你们中间讲到这个完备的时候，毫无缺陷全然完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所缺乏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样？求那知识。所以雅各书后面紧接着讲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神的人，主就必赐给他。这个地方是讲到一个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不仅一切的知识智慧，一切的丰盛坐在他里面，乃是一方面雅各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乃应当求那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也不斥责人的神。这里讲到厚赐于人，厚赐于人。什么叫做厚赐于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雅各讲到厚赐于人，乃是说无条件，乃是丰丰富富毫无限量的。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他，我们继续的求他，使得他能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的里面，他赐下丰盛，一切的丰盛，他赐下他的智慧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雅各还特别讲说，去求那位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为什么要加上不斥责人神的神？我刚才讲，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些人心里面会有沮丧，会有一些这样一个困难的过程里面。所以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就是说各样的难处里面的时候， 通常我们属灵的光景也随之落在一个低潮的里面，对不对？落在一个低潮里面，那信心也在这个时候格外的特别显得软弱。所以我们是属灵的光景，在这段时间里面基本上我们是非常的软弱，甚至于有的时候会怀疑神，会不想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讲，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不仅是厚赐于人，而且还是不斥责人的神。你看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怎么样？躲避神，对不对？躲避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哈，雅各乃是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位神乃是不斥责人的神，不斥责人的神。他不仅是无条件的、丰富的、厚厚的来赏赐给人，而且他给的是慷慨的，也不斥责，也不责备人的，也不责备人。你看地上的父母哈，地上的父母，当孩子们不乖的时候，我们会罚他，那么罚他，我们还是会爱他。所以你看那个孩子不乖，我们罚他的时候，那么可是刚好到了吃饭的时间，那你会说什么？你不会让他饿肚子，对不对？所以到了吃饭的时间，你会跟孩子怎么说？好了，你来吃饭了，对不对？你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子做了。你看哈，做人的父母亲哈，在这个在对于犯错的这些孩子们，你会先斥责之后怎么样？再厚待他，再厚待他，对不对？先有一点责备，然后再厚待他。那雅各在这个地方不是的，雅各乃是告诉我们说，这位神乃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所以这是保罗，当我们讲到这个健康教会的时候，他乃是要让我们说，你要认识真知道，要这个圆满的知道，要渐渐的多知道这位神乃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要知道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我们若来到他面前求，你尽管求，因为他是那位厚赐于人也不斥责的神，而且他是一位慷慨的神，他乐意赐福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说第二，一个健康的教会乃是要去认识这位丰富的神。第三这里讲到的是，乃是要彰显教会的纪律，教会的纪律。保罗对于哥罗西教会他讲到说，当他看见他就欢喜，看见他就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给他所看见的乃是一个循规蹈矩、信心坚固的一个教会，信心坚固的教会。所以这个换句话说，哥罗西教会是一个榜样，它是一个美好的教会。虽然有这样一个异端这样子在那里来要影响他们，但是这个教会保罗却说他们是循规蹈矩，能够而且是有信心坚固的教会。循规蹈矩、信心坚固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原文里面跟我们完全跟我们所想象的所想象不到的。原文里面讲到循规蹈矩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军队的那个样子，是军事用语。循规蹈矩指的是军队里面那个军纪、那个纪律。那信心坚固在原文里面也是军事用语，军队的一个用语，也是指这个军队当他在作战的时候，他所排列的那个阵仗，就或者那个阵势，乃是极其的严密，极其的强壮，以至于敌人所攻打不破。所以当保罗讲到说这个一个健康教会的时候，他同时也提到一个教会应当要有的是什么，乃是要像军队一样，要有一个纪律的，要有一个严格的纪律，要循规蹈矩。换句话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怎么样？要在教会里面要能够遵守教会的 这样一个规矩，或者说在许多人面前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基督的一个生命来。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纪律的时候，乃是一个军事的一个用语，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讨价还价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中间，我们稍微能够有一些稍微可不可以马虎一点的地方。我觉得军队一个军事用语，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乃是一个肯定的口气，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也就是说，教会的纪律，教会怎么样子一个属灵的一个就是说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以至于异端一个邪说无法侵入，无法攻破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的教会，有一些教会已经开始面对一些异端的一些攻击。那当这些异端的这个影响之下的时候，保罗特别提醒他们的，乃是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在教会的纪律、教会的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同心合意的这样一个团体、一个团队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兼顾？教会难免都会遇见不同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外来的这种影响啊。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圣经我们很熟悉，可是我们通常一般我们是用在另外一方面。这段圣经是讲到说，凡是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创造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对不对？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在这个，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子跟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都会遇见什么？雨淋水冲风吹，都会遇见雨淋水冲风吹来创造房子，而一个房子可以不致倒塌，一个房子会倒塌。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当一个健康的教会，即使像哥罗西的教会，它是怎么样循规蹈矩，怎么样信心坚固，但是它仍然会遇见雨淋水冲风吹。当这个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乃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乃是要怎么样？要有一个纪律。教会我们会遇见，是这个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黑暗的势力、阴间的势力，那其实这些势力都是冲着谁来的？都是冲着教会来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说，这个教会要怎么样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以至于阴间的权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不能胜过。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时候，乃是要把这个教会建造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教会。而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强调我们说，一个教会怎么样子能够彰显出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呢？换句话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要有一个像军队一样的一个纪律在这个教会里面。而这个纪律实际上就是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个严格的一个顺从，严格的一个顺服。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坚守坚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我们就能够循规蹈矩。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活出来的乃是战战兢兢，在神的面前乃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一个循规蹈矩、一个信心坚固的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所分享的健康的教会，保罗特别提到三件事情。 一个是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以爱来相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有安慰，而这个安慰其实都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那个爱的里面来彰显，来流露，来能够达到。所以你看这个心得安慰这件事情你们不要小看，教会里面做负责做辅导的，辅导这个事工圣经里面讲到说是辅导也是一个恩赐，对不对？是不容易的。你看关怀辅导是不是一次两次就完成的？往往关怀辅导是半年、一年，甚至于两年继续在那个地方。所以换句话说，教会里面第一个心得安慰，第二个就是要认识这位智慧的这位主，智慧的主，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第三就是要循规蹈矩，要信心坚固，要有纪律。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